有很多事情是也是听过的，也许是头一次听，但是呢，如果我们关于这个这样的一个学问稍微有些了解的话，对于你们的信仰非常非常有帮助，特别是在就是大学毕业程度的人跟他们讲的时候不但是对他们有一些帮助，而且他们对那个圣经再一次产生一些很大的就是信任感。因为人家说呀，就是历史时代和时间时代这样分开之后，历史时代我们可以相信，但是以前的史前时代我们怎么相信呢？就是圣经也是一种传说，有些故事啦。如果这样的说法，可能会没有的。我们看一些那个这个材料，圣经与世界文化起源。我的主要的三个方面的专业就是一个是神学，圣经方面的，另外一个是历史学，一个是考古学，所以把这个三个合起来做一个综合性的研究。所以很多就是想法呢，稍微有一些带一些科学性的，也有神学性的，然后有些用考古的方式来可以证明。如果我们这次有时间充分的话，目录里面的内容我们都可以讲，或者简单可以就是录过一遍。一个是创造史观与创造科学。创造史观的时代区分，对创世纪记载的创造科学性的注射，原地球的情形极大的变化。第二，圣经记载与年代学。所以是特别是圣经里面前半部分有很多人谁生谁谁生谁，到底这个可靠不可靠？如果这个可靠的话，把这个能不能做出来一些年代的准确的年代？因为我们学习历史的时候啊，就是王后越后越细，但是越前越模糊。什么新石器时代啦，旧石器时代啦，用这样的方案来可以做一个模糊的，考不清楚。所以把这个我们这一次呢，稍微我们自己学习行不行？第三，世界人类的迁移与淘气。如果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我们的人类是从亚拉拉山和巴别塔从那边分散的，这个理论到底对不对？炎黄祖孙是不是也是从那边过来？欧洲人的起头是到底什么地方？其实，现在很多历史学和考古学呢，就是起源这个方面来讲的话，都带一些民族性的一个色彩，民族性的色彩。我们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我不为你，我是你的后代。我不愿意这样说，所以除了这个美国的这些这个新兴国家以外，比如说古老历史的古老国家，都说我们是土生土长的。那你是土生土长的一个起源地呢？没有一个人很准确地讲，这是现实。那这样的话，我们再回去圣经，圣经不但是一个宗教的一个经典。但是呢，也是一个历史记载，这个观念是很重要。你们看那个中国的历史，到底谁写比较细的呢？谁写的呢？整个的中国历史是可以说是司马迁他写的。司马迁是什么时代的人呢？汉代的人，就是公元，就是主后90多年才写下来的。那这样就是汉代，就是罗马时代了，就是耶稣基督死了之后才写的，所以那个四福音书，那个耶稣基督的一个门徒，他们写一些记载，或者保罗写信，那个时代就是中国的整个的历史才变出来的，他才写以前的那个从吴地开始。他觉得三皇这个部分是有些夸张不可靠，他没法知道一些很细的材料，所以从武帝开始写成。所以现在到现在来讲，我们回去了解中国历史，还是翻翻司马迁的《中国史记》了。我也是经常翻，也没有其他的比较好的资料。如果 有些人比司马迁写的比较早的话，那个记载呢更准确了。比如说汉代的记载，汉代的一些故事，现在我们写下来的话不可能那么细啊，不如当时的人那么准确，已经过了2000年了。所以那个司马迁他写的是就是把2000年的事情2000年之后才写的，所以很多事情是不是很清楚，特别是一些起源或者渊源或者起头这个方面是更是这样。那我们看圣经创世纪到底是什么时候写成的呢？起码主前就是公元前1300年左右，可以说上代或者周代写那么很细的历史记载。现在我们的中国的古代的一些片的一些记载是什么呢？都是甲骨文的一个片刻，都是我们有很多那个甲骨文的一个片刻来，都是明白啊整个啊上代当时有什么什么生活了，以后的文献我们可以看那个重新编写那个周代的生活了。但是当时的人没有写那么细的记载，但是摩西他写的时候呢，已经是上代周代这个范围里面，他写的创世纪、出埃及、利未记，现在我们看也是觉得很细啊，所以圣经不但是圣灵的感动，同时有准确性。因为历史记载不能这个编的，人名地名都是有根有基的，不能随便写，因为这是历史。同时他们认为这是圣灵感动我们，神的灵启示我来写下来，那这样的话更什么呢？更小心啊！我认为正在神感动我的心来写一些文章，那这样的这个人不能随便那个编写，就是根据一些记载历史的内容来回顾想，然后一个一个写下来的。所以圣经的记载不但是神的启示，也可以说是有很多关于人类起源方面的一个准确的历史记载历史书。然后这些内容呢，特别是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比如说那个汉字啦，或者中国人的一些传说啦，或者古代的那个商周文化啦，这个方面我们可以回顾到底古代的中国的祖先跟创世纪的内容有没有关系。如果有关系，我们不能否认很多事情有些人没法解释，但是呢跟圣经连起来的话有很多也可以解释的。那我们打开圣经创世纪第1章，因为创世纪第一章里面的内容非常非常重要。谁拿原本？1、2、3、4，应该有历史。我们怎么看呢？我们一般把那个历史可以画史前时代还有历史时代。史前时代我们就是自己搞不清楚，不知道什么时候了，所以这个呢再分成那个旧石器时代还有新石器时代，这样分的。旧石器时代大约10万年以前开始，新石器时代大约10000年前开始，是这样讲。历史时代呢基本上是需要什么呢？这边有一些那个国家的概念，文字的概念，民族概念，这样才可以产生历史时代了。因为文字来有记载嘛， 近代史的时候，不是写那个个人的事情，基本上都写着国家的事情。所以基本上这个呢，跟这个连起来的话，大约青铜器时代。所以中国的青铜器时代是基本上是周朝啦，周代、商代，或者夏代，这夏商周这个开始，可以属于是青铜器时代。但是夏朝的时候，夏朝的一个文物里面不是那么多，但是从商朝开始太很多了，周朝也是挺不少。这是历史时代，然后说的。所以从历史时代说呢，有很多材料是比较准确。我们看那个周代呢不是很细，但是商代来讲的话，就是每一个王的一个年代啦，怎么怎么都可以变出来的。但是周代是夏代，不是我说错了，夏代是这稍微搞不清楚，夏代是稍微搞不清楚。这是我们都学过的东西，就是这样学。然后就是这是以前呢，10万年以前，怎么解释呢？就是北京猿人有一个洞，还有元谋猿人，就是云南的有一个小地方，你们去什么都没有，一块那个就是一个黄土地，在那边找到了有一颗牙齿。鉴定10万年，到底谁也搞不清，也不是个人，也不是个什么。后来定也是，这也是猿人，也不是个猴子，也不是个人，中间就是猿人嘛，是吧？猴子和人中间的。所以我跟那个一些科学家讲的时候都不错。好，我承认，我可以认同，我可以同意你的意见。人的祖先就是这个猴子，猿人了，猿人。那猿人的祖先是什么呢？肯定是他说猴子嘛，猴子。那猴子的祖先是谁呀？猴子的祖先是谁呀？世界任何科学家能回答吗？生物学家、进化论学者，谁能回答？谁都不能回答。狗的祖先呢？猪的祖先呢？大象的祖先呢？没法解释，没法解释。所以越久，越搞不清。这是个事实。这是什么呢？好像是这里面是一种那个烟雾太多了，看不清了。看不清算了吧，就是这样啊，这就是这样。然后用科学的美名来都遮盖这一切的一个他自己搞不清楚的东西。这个后面的有什么到底原因？人家就是这样呢？如果你不承认这件事情的话，你应该承认什么？神创造了人。如果你要接受这个的话，中间有一件事情，你必须要承认神，你必须要承认神，而且这个神不是一般的神，唯一的创造这个世界的真神，就是这个神是创世真神，这是定语。一个神好说话。佛教也有信神的，什么什么也是信神的，民间宗教也是信神的。但是前边有一个定语，创世真神，那就是唯一的一位上帝。所以这个方面呢，很难接受。第一个，唯物主义者、无神论者，没法接受，没法接受。佛教徒。他们不能，根本不能接受这个创世真者的概念，所以他们觉得这个是没有道理，还是来这边。无神论者也是来这边。有一些新教的， 但是呢，他们不信神，不信这个我们基督教的创始真神，他们还来这边。我们看罗马书记载得很清楚，他们不单是自己否认上帝的存在，而且他们称赞有一些人，什么样的人呢？没有神了，没有上帝了，啊，你干得好了，你说的还是对了，鼓励人让他们否认神的存在。所以唯一的就是只有两个选择，两边，一边什么呢？你承认不承认创始真神，神的创造的功。第二，如果你不能承认这个，只能是自然进化，自然法生说，不是被造说，不是创造说，只有两边。所以所有的信那个信唯物主义的共产党掌权的国家，基本上都站在这个边了。美国也是，以前呢，以前是在学校里面都是讲这个的，都是讲这个的。如果你讲别的，他就是没有地方可以讲。后来呢，人文主义抬头了，他们开始了，然后觉得有些科学的东西出来了，考古学出来了，地质学、古生物学出来了之后，哎，这个是差不多对了。然后现在呢，他们不讲这个了，讲这个吧，你不科学，你不科学。所以现在那个魔鬼呢，就用这样的方案方式来，已经掌握了教育界了。所以从幼儿园开始已经听惯了，听惯了，觉得这是真理了。那我们有知识的人，而且认识神的存在的人，而且上过大学研究生，也上正在上这个博士课程的人，也不能这样盲目的信教。应该我们回去，圣经的记载跟我的知识到底有没有冲突，有没有比现在以前我学过的那样的东西比那个好不好，应该回去我们考虑考虑。所以我们再一次思考，再一次思考什么，这个史观是非常要紧的。史观是什么呢？看历史到底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看，看历史到底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看。你戴红太那太阳镜，如果你戴了那个黑色的看世界，就是等于是稍微戴黑色的，绿的但戴绿色的，如果你戴红颜色，世界变成红。史观是就是一个眼睛，你看世界用什么样的看。那这里面就是进化论史观，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些民族史观。我的民族是世界第一，土生土长，这是民族史观。然后有些一些什么的殖民地，殖民地史观以前是很非常流行的。我们这里再说出一个非常需要的史观是什么呢？就是创造史观。我们能不能从创造的角度看历史的观点？因为圣经里面第一句话，起初神创造天地，这句话非常有力量的。你们看很多书了，没有一本书头一次翻开就是这样有分量的一本书。因为人家的最很神秘的很奥秘的有一件事情马上解开了，起初神创造天地。起初是什么呢？起初以前是什么呢？就是永远。所以我们的历史，基督教的历史是从永远到永远，从永远到永远。永远的概念没法解释， 没有时间，没有时间，因为我们一直住在有时间的地方，所以我们没法想象没有时间的。所以以前是从永远到永远，王永兴不是他写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历史表，从永远到永远。但是这个永远里面有一些开头是什么呢？起初。这个起初是什么呢？神创造了时间，这个开始才产生时间的概念了。天是什么呢？天，天哪，这天是什么？这个天不是一般的天，这个天是 cosmos， 这宇宙空间。现在我跟你讲的是非常要紧，因为你们看那个穿衣服的时候啊，扣扣子嘛，是吧？忙得要命啊！如果这个算扣上了，扣了一会儿就看就是扣不对了。就是圣经的第一句话，起初神创造天地，第一节到第三节第四节你解释对了，那前面扣对了，整个的圣经的历史都可以看到很清楚。你第一句话解释错了，很多事情是模糊的。所以你们也许是看一些圣经的注释的一些注读本、注释本或者 commentary， 很多以前注释的人是，我说不好意思，注释错了。为什么注释错了呢？他们的概念是他们自己没法理解，都是从信仰的角度直接看了，不是从科学的角度来看。所以现在呢，如果这一两天你跟我仔细的看，很多事情就是看得太清楚了，很清楚，所以对于你们非常有帮助的。这个天是宇宙空间，然后这个地呢，这个是地球，这个概念是非常重要。地球，同时这个地球是可以物质，所以这里面谁做呢？就是神做了。神怎么做呢？神创造。这个创造这个词是有两个词，但是这里面写的是巴拉。巴拉是什么样的创造呢？从无到有，从无到有，本质什么都没有，有笔，但是有人说我创造了这个笔，啊，太好了，但是这个笔的材料呢，是不是原来有啊？本身有啊。一般的创造是什么？一般的创造是什么？他创造出一个发明品，就是等于是一个发明了。这个是都是从有到有，明白这个区别吗？一个是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这个时候呢，神创造了时间，时间这个概念出来了，空间，空间也出来了，物质，物质也出来了。但是这个物质最典型的物质是现在是什么？地球。所以从圣经的角度来看，这个宇宙论、天文学不是大爆炸理论，不是一个某些东西变成什么太阳、什么月亮，不是这个。圣经里面讲的什么？神首先创造了地球。换句话来讲，世界那么多那么多的动物、树木有很多，但是从人的角度来看，谁是最重要呢？人是最重要。人住在哪里？人住在这个地球。所以反过来，就从神的角度来，这宇宙万物当中最重要的地方就是地球，地球上边人，这是神的 计划。所以第一句话，起初神创造天地，时间、空间、物质都出来了。那这样的话，我们把这个历史能不能稍微改一些概念来讲 ？OK， 怎么换呢？神的历史观不是我们的历史观，这边是创造，从永远。然后创造的时候，就是这边产生所有的物质了。然后这边生活一段时间，包括亚当、夏娃，还有很多我们的祖先。然后这些人就是败坏了，神决定要灭亡，所以让挪亚做什么呢？让挪亚做方舟。方舟之后产生什么呀？产生大洪水。大洪水之后，在人类开始生活，到现在，中间耶稣基督来了。耶稣基督他要再来，耶稣基督再临，审判。然后呢，重新神创造什么呢？重新神创造新天地，这边什么呢？创造天地，新天地，这里开始也是永远，这是我们的历史观。所以如果我们应该写历史的时候，怎么要写呢？第一单元创造时代，第二单元是洪水以前是，第三单元是洪水以后是，第四单元是就是末时代了，就是没法写了。其实是分两段的，创造神的最后审判，创造以前的这个是洪水以后时，神的创造以后到大洪水，洪水以前时，就是创造功能是非常就是奇妙一个，所以让它单独列出来，神的创造是这样，神的新的创造也是单独列出来，洪水以前时，洪水以后时，你们看过没有这样的历史记载？历史书 textbook 没有人这样写。我希望将来中国学人当中写这样的历史书，有这样的概念。为什么这个重要呢？我们继续，我们听一些课，我们才明白为什么这是很重要。基本上我们所有的历史记载是洪水以后时，而且这个洪水啊，就是对我们地球来很大的变化了，很大变化。因洪水的缘故，现在我们没法理解的南极北极的问题。南极那么多的冰，北极的冰，南极的冰，如果溶解下来，很多大城市都是会被水淹没的，包括天津、上海、广州、北京也都是海洋了。这怎么解释？到底什么时候产生这个冰河呢？还是留下来呢？我们看地质学都有冰河期，什么什么期都有，但是其实是很多事情是没法真的理解。但是我们重新思考一下，就是这样， 我们会明白。你们看那个南极啊，就是中国也是派了一些考察南极队在那边常驻在那边研究啊。南极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外面看起来全都是冰，这个冰里面也有土，也有煤炭，也有石油，而且这南极的冰里面发现有很多树叶。那南极是这个天气比较什么呢？冷的寒冷带，寒冷带的话，必须树叶是什么样的？这是针的针叶呀。天气稍微好的，那这样的话，这个叶只稍微宽一点。春夏秋冬的地方都这样，也有落叶。但是就是夏天，比如说夏威夷啦、新加坡啦、热带地区啦，这个宽叶，叶子更宽。为什么？天气热了，把水分都要放出去，所以叶子应该大一点。冬天这个寒冷带呢，天气冷啊，水分也不够啊。如果你把所有的水分都放出去，那个树叶很快就是枯干，没法活。所以他们是想来想去还是这个针叶，所以不同。如果现在的就是南极那个附近的气候呢，基本上这个树叶，但是南极冰下面的树叶是都是这个宽叶树叶，等于是什么呢？以前南极的气候是什么呢？就是热带气候。这个怎么解释？没有人解释得很细。不可思议的事情，没有多久，现在的那个西伯利亚地区，他们发现了一些动物，毛大象、毛象，那个毛象是比一般的大象还大，而且外面有很长的一个毛啊，他们呢，突然之间都是冻死了，然后从这个世界上都是失踪了，但是这个毛象。它一直在哪里？一直在那个，就是冰里面冻着呢。所以这个发现的时候，还是保存的特别好。所以有一些旅游者呢，就是他们饿了没有东西，把这个毛象的肉切开，然后烤着吃。这个毛象是什么时候的呢？起码3000以前的肉啊，现在还可以吃啊。这真的，然后科学家把这个解开解剖，然后研究一下，胃里它的毛象里面的胃里面出来的饮食是宽叶的，西伯利亚地区是都是针叶地区，怎么会有这样的宽叶呢？没法解释。所以这些事情呢，都是说不可思议的一些奥秘，很多人想谈，所以很多理论都出来，但是这个理论不能满足现实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看能不能从圣经的角度来看这个东西，行不行？ 行。 我每次就是回顾那个哈佛大学那个研究的那个时刻，这样的时候我就是差点就是流眼泪了。为什么要流眼泪？我研究的是那个考古和人类学。我进去考古的研究室的时候，我要路过有一个研究室，他们是就是研究什么呢？人类学当中就是进化人类学，猴子怎么变成人？所以这边呢就是人的骨头，这边的猴子的骨头一块放，然后猴子的这个骨头怎么变成人这么短，那么高材生啊， 花那么多的时间，花那么多的钱来研究这个，然后他们发表错误的理论。他们发表什么理论的，现在都相信。为什么？这哈佛大学发表的理论，我每次就是哭着了，心中哭，神啊，为什么那么聪明的人还搞不清楚这个真正的一个事实呢？为什么是这样呢？后来发现他们的观点是不是创造史观，他们的观点是进化史观。所以看什么东西全都是从进化的角度来看，从进化的角度来解释，这不好解。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给你们提供的，大洪水以前的洪水以前史，洪水以后史。那洪水以前史呢，必须包括亚当、夏娃，还有他们的一家人，还有很多人的故事都在这里面。那洪水以后呢，就是挪亚的后代开始写，这是我们的历史区分。那我们再看一下我们这个材料里面的啊，第二页 page 2 第二页，在我们可以看什么呢 ？B 对创世纪记载的创造科学性注释。第一个，我们请再一次打开圣经，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创世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一起来念。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颜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头一日，所以头一日是从第一节开始应该讲啊，不应该第二节第三节分开，千万不要分开。有些人第二节第三节分开了，神头一次创造天地，但是神创造失败了，所以颜面黑暗了，然后从三节开始他重新创造，这是再创造说。很多属灵的人都相信这一句话呢，他们的注释本里面 study bible 里面也是这样写，然后写 gap theory。 所以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第一章第三节中间有 gap， 所以这个 gap 里面产生什么呢？魔鬼的撒旦产生。魔鬼是什么呢？原来是神的有一位天使长之一，天使长那个管音乐的，他离开了神，他反对了神，我的能力是跟你差不多，我也可以做神，然后他离开，他带来了三分之一的天使。一般的天使呢，就是他是服从性的，这天使长说跟着我来，他们一起来反对神。这个天使他的名字现在我们把它称为撒旦，撒旦就是魔鬼，这些邪灵的头目的意思啊。所以这时候就是 Satan 撒旦出现了，这样这个原来神创造的美好的世界破坏了，所以神在做了这个世界再创造说。国内的有些属灵的领袖也是说这句话，哎呀，这不是啊，我的以前的老师这样给我教过，所以我也是同样教给我们的现在的新一代，因为他对这个方面的知识不够，所以我没法跟他继续讲。OK， 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开始，我们应该看。那我们第一日神怎么创造呢？我在那边看了一些，我自己画了一些简单的图了。第一日看，起初下面你们写下来时间，起初下面写时间，创造下面写 bara bara。天是什么呢？天什么？天是不是一般的天空？这是什么？这是宇宙空间的天。地是什么？地球。我们要做一个考试，如果你们考不上，就把你们的机票都收回来，啊，不让你们走，考好了就走。起初，时间的概念出来了，天。空间的概念出来了，地物质的概念也都出来了。空虚黑暗，因为本身原来神创造的时候啊，什么都没有，没有光啊，所以神创造了这个空间，还有一个地，有地球，有地球，在空间。但是这个地球啊，什么情况呢？现在是完全是黑暗了，没有光了。有地球，地球的上面是有什么呢？地球上面是有什么？地球上面有什么？ Spirit of God was hovering over the waters. Waters. 明白吗？The Spirit of God hovering over the waters. 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水在哪里？水在地球上面。所以原来的地球上面全都是什么？全都是水。我们这边有几位四位姊妹，将来结婚要生孩子的时候怀孕了，首先怀孕。那神给姊妹的那个肚子里面，给他们送一个非常宝贵的礼物，就是子宫。子宫里面产生一个孩子，孩子哪到底哪个东西保护这个孩子？羊水，羊水。所以这是孩子小的时候，这么小的时候，姊妹的肚子里面产生一些羊水，羊水保护这个孩子。而且这个羊水呢，世界上最纯净水就是羊水。孩子九个月、十个月在水里面玩，也皮肤什么都没有什么问题。所以同样道理，这不但是人、狗、牛、猫，也都是一样，这一类的。神创造这个地之后，地上面全都是个水，用水来保护这个地球。这个呢，第二节开始都讲得很清楚，所以你们这在这个概念呢，该清楚啊。空虚黑暗就是什么都没有的意思，什么都没有，一片黑暗。但是这个地球上面呢有水，所以神的灵来地球，看看地球带什么呢？看地球就是水面上运行嘛，因为地球现在是没有陆地，没有鱼，没有草，都是水。然后说要有光就有光，这个光是不是太阳的光啊？这个光是不是太阳的光？不是太阳。太阳出来了没有？太阳还没有出来。月亮出来了没有？月亮也没有出来。为什么？为什么还没有出来？还没有被照，还没有登记啊。还没有登记。地球它是登记第一号的星星，登记第一号，这是第一，这是头一天的事情。第二天，你们看这边有两个大的球儿，是吧？我怎么画的呢？是这样的意思。原来神做的时候，就是这个地球上面这是什么呢？都是水。神说
要有空气，这个水要分开空气以上的水和空气以下的水，是不是圣经这样说呢？圣经就这样说，如果没有水的话，没法这个水分开啊。现在看清楚，第一就是六节开始，诸水之间要有空气，这是诸水了，所有的诸水，诸水之间要空气，所以这个水啊分开啊，就可分开啊。中间产生什么呢？中间是空气，这是什么呢？水，水是什么 ？H2O。上边有什么呢？这是什么呀？这也是空气以上的水，空气以上的水，这也是个 H2O。所以 H2O 和 H2O 中间才有氧气 ，O2。所以水这个空气中间的天空的水墨水层保护这个氧气，现在我们把这个叫什么呢？大气层啊。离大气层以外有没有空氧气啊？没有氧气啊，没有氧气，进来了大气层才有氧气。现在我们这边是这个 O3，现在不是这边 H2O， 现在大气层上面没有那么多的水了，没了，现在是没有，但是还是保留着这个 O3， 原来是 H2O 这一类的东西，它是保留着。所以这时候呢，神做了什么呢？神做了空气，把这个空气叫什么呢？天。这是什么样的天？宇宙的天吗？这什么天？这是天空的天。我们说你看那个天空多么好，这就是天空的天。我们把这个不能说空气了啊！你看我们的空气多么蓝色，多么漂亮，没有这个人这样讲，空气是看不见的。我们把这个天空叫天，哦天哪，天空啊，这是这样说的。然后我们两个天，一个天是宇宙空间的天，一个天是这个大气层里面的天。有啊，记载太多了。一会儿你可以看，你看了圣经了没？你，是不熟吗？挪亚洪水记载就是6章、7章、8章、9章都有了，啊，我一会儿再讲。好，谢谢。两个天。一个是宇宙空间的天，宇宙空间的天，另外一个是天空的天，而且有两个地，两个地是什么呢？一个是地球的地，另外一个是陆地的地，不要搞混了，两个天，两个地，这个概念你们掌握了，就是创世纪的很多地方可以解释了。解释通了，我真的就是，哎呀，我真的可惜啊！在教会里面，如果牧师、老师如果这样讲的话，很多年轻人就是学习创世纪多么有意思，啊，多么有意思！我也是后来，就是经过很长时间的研究、学习科学方面的听讲座，都才发现的啊。第三天我们看一下，第三天。第九节开始说的，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是就这样成了。神称旱地为地，冲水的聚处为海，神看着是好的。你看这里面产生什么呢？产生旱地，旱地就是陆地，而且其他的水呢，把那个叫海。你看这边注水里面地出来，所以这边地出来。神把这个叫一个陆地，这是另外一个地，陆地。其他的水是什么呢？这就是海了。OK， 海。然后神在说什么？ 既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蔬菜、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事就这样成了。于是地发生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各从其类，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三日。这里面产生什么呢？产生一个是青草，一个是菜蔬，一个是树木。但是这里面有重要的一个是什么？各从其类。青草也是各从其类，结种子的菜蔬也是各从其类，结果子的树木也是各从其类。这不是进化了？这一所有的东西，说一句话是什么？这是植物，植物出现了，植物出现，但是这个植物全都是各从其类，各从其类。如果进化对的话，这个树木有一些那个这些那个植物也是有一个东西变成另外一个，但是圣经说的是已经各种不同的种类都产生了，各种起来。这是第三天，第一天到第三天，我们再复习一下。第一天是空间出来了，地球出来了。第二天是地球的水分开，上边的水和下面的水。第三天呢，下面的水里面旱地出来，肉地出来之后，肉地上边你先长植物。因为这个呢，第四、第五、第六都有关系的。为什么第四天怎么说呢？第四天神创造了太阳、月亮和星星。太阳、月亮和星星。第十四节，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造众星，就把这些光摆在天空，普照在地上，管理昼夜，分别明暗。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四日。所以这里面神创造了太阳、星星和月亮，这个都放在什么地方呢？都放在宇宙空间。所以第一天神做什么呢？神做了地球和宇宙空间，然后第四天在第一天的基础上，在第一天的基础上，第四天呢，就空间上摆了很多星星和太阳和月亮。现在我们住的是那个太阳系里面呢，地球是属于是太阳系了，是吧？太阳旁边什么呢？水星、金星、火星、地球、木星，还有土星、海明星、天海星，冥王星啊，这里呢，这是我们的那个太阳系了。所以，然后我们都是一年一次转来转去，是吧？转来转去。所以我们觉得很多人怎么讲呢？太阳是主角，地球是什么？旁边的，就是走路的人。太阳是主角，然后我们地球是主角吗？不是，圣经里面怎么讲的？太阳是为地球所造的，定节令、定年岁的。虽然是太阳是不动，但是太阳做什么呢？它是发光，这是太阳的功能。然后我地球转一圈，太阳这是一年，然后月亮在旁边，它天天那个转。天天那个转那个月亮转一次地球，这是一个月。我地球本身呢，转一圈 就是一天转一圈，一天一边转一边走，是这样。我也忙，月亮也很忙的，而且我们那个地球那个转的速度也是挺快的，我们本身现在感觉不到，但是这个自转的速度，而且空转的速度也是挺快。所以虽然是我们的地球转太阳，但是更重要的什么呢，月亮和太阳是为地球存在的，这个概念。第五天神创造什么呢？原来第二天神创造什么？诸水分开，天空的水，地上的水。现在呢，神已经创造了这个海里面，然后海中里面有很多就是动物和空中里面的动物，它可以创造了。第五天第二十节说，神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要有雀鸟飞在地面是以上天空之中。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各从其类，又造出各种飞鸟，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神就赐福给这一切，说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雀鸟也众多在地上，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五日。第二天神创造了天空，神这个空气，神创造了海。第五天呢，在这个基础上，在这个基础上，他在海里面造了一些鱼类，包括大鱼。然后空间呢，地面以上就是鸟类的，也是各种起来。
刚才那个第四天我有一些不太理解，我就觉得那个在我们读这个圣经，觉得好像就是他把月亮也当成光，但是月亮是反射太阳光才有光。另外一个就是他说重心，感觉起来好像说重心并不是大光，而是一些比较小的光，但实际上重心有的比太阳还要大，它发的光比太阳还要大。这个怎么解释呢？
你提的不错了。现在是从地球的角度来看的，从地球的就是原来的那个星星，可能规模比太阳还大，还有发亮，但是呢，从地球的来看，它们都是来讲的话，从我的角度来讲的话，这不是太阳，这是一种星，大星之一。
从神的角度就不应该是，
不应该是，这是给人写的。给人写的。
还有问题。这个神把这个野兽啊，跟那个家畜啊、牲畜啊。
走，我还没有开始讲呢，这个，你不要先走。
因为这个宇宙爆炸论好像是被证实。
被证实。但是这个不一定太阳爆炸呀，因为很多事情我也说实话，我也不是那个天文科学家了，这个方面我的知识也不够，但是我是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的。因为刚才你说的，而且你说的我听太多了，听够了，从小开始听这句话了。然后我从小开始那个也参加那个教会学习的内容和学校里面学习的内容有很不一样，有很大矛盾。所以我在学校里面就是写答案，就是进化论什么什么元年这样的有分数。我来学校举手，神创造了人，神创造了天地，两边都有不同的学问。所以很多人怎么说呢，哎呀对嘛，就是宗教就是跟灵魂有关系的嘛，知识是知识，灵魂是灵魂啊。但是我的理性也越来越发达，大学的上大学也怎么
想不通，想不通。然后后来我发现有些基督徒科学家，他们写了关于创造科学的，然后开始看这些书，哎，打开我的眼界了，打开我的眼界了，然后重新思考，不同的眼光来看了，不同的眼光。因为刚才你这个圣经是这个摩西写的，那摩西他得到了神的一个启示，但是他写的是当时人的他的知识的范围里面写呀，这里面不可能写什么现在的一些科学的理论和公式来发表他的意见，只能是神话故事般记载。但是我为什么这样解释呢？很奇妙，说是神话故事般的一个记载，但是这里面一个一个分析的时候，太科学了，太科学了。
这本书就是《创世纪》是摩西写的，他在这里有一种是在公元前1400多年，写出这个样子哈，就说给后来科学家很多启示。所以说，我跟他的 Rasselite 在英文里面就是月亮嘛。从摩西的角度，就是说他算是从神得到的启示了，但他可能语言表达上，我觉得是因为很多时候不能去真正的不当或者不愿意去理解，去理解不通的，我觉得。
谢谢，我要继续讲的，要不然时间不够了。第五天，就是第五天的背景是第二天了。第二天神创造了空气和海洋，所以空气上面、地上面，他做了鸟类的。鸟也是各种起类，你跟这个各种起类这个词啊，在圣经里面这个出现很多，他不断地强调。不是一个种类变成一个种类的，这个种类的界限是你不能过线的，你知道吗？马里面有很多种类的马，大马、英国马、那个波尼、小马，但是马总是个马。很多人说嘛，神头一次创造人的时候，到底什么样的人呢？黑皮肤呢？黄皮肤呢？白皮肤呢？有人家说，神创造人的时候头一次，哎。烤时间太长了，烤糊了，所以脸变黑了。我应该小心一点，小心一点。这次呢，时间稍微短一点，哎，烤生了，出来就是白了，就是白人了。哎，有经验了，我中间烤重了，就是烤好了，就出来就是黄人了。这样解释，这开玩笑是可以的啊，有意思。这肯定是黄人传道人变出来的。这是不是白人赚到的？他们没法解释啊，为什么黑皮肤、黄皮肤这个是变呢？怎么变的呢？我可以，现在可以讲吗？到底神头一次创造人的时候，到底什么样的面孔，什么样的状态？我可以推测来，可以推测的。因为我们看这个地球啊，我们的世界非常有意思，这个是人类学里面也是没有人讲过的。因为我为了这件事情，就是我基本上走了这个世界一遍了，为了研究创造史学中国人的起源的问题，我们去了伊拉克巴比伦地区，然后土耳其整个地区，阿拉拉山、亚拉拉山、挪亚方舟到达的那个地方也去了，然后去了那个黑海了，这个整个乌拉尔山脉地区了，然后这边也去法国、英国，然后西伯利亚地区整个地区，还有中国基本上都跑遍了啊，是这样。这美国也经常来，但是这里面发现什么呢？这里面有撒哈拉沙漠地区。还有这里边那个亚拉伯沙漠，然后这个戈壁沙漠地区，看人呢、啊，就是黑人，主要的现在我们说的黑人，他们的主要的以前的居住地是这个撒哈拉沙漠下面的，就是头发短，卷头发，皮肤那么黑，鼻子扁。也毛的毛也特别少，知道吗？就是黑人的特点是，就是眼睛是就是眼呃
眼睛是那个黑的啊，然后头发也是黑的，然后鼻子是扁的啊，然后毛毛是黑然后少，这是黑人的特点。黄人的特点是眼睛是黑的，也是一样黑的，头发也是黑，但是也不多也不少啊，鼻子是也有不是那么扁，稍微矮一点。然后白人呢，眼睛是就是蓝颜色的 blue color 了，然后头发是也有黑的，也有黄的，也有红的，鼻子是高的，而且这个头发比较多一点，毛长一点。然后我们发现主要是这些欧洲人，这些欧洲人是基本上住在法国地区以上的，虽然是欧洲人，你们看西班牙人，西班牙人黑头发黑眼睛，整个征服世界的罗马人意大利亚人黑头发黑眼睛，不是黄皮肤，皮肤也是稍微黄，也不是很白，基本上是跟我们很类似的，你跟意大利人见面呢差不多了。埃及人，埃及属于是非洲吗？但是他们不是黑人呢，也是一样啊，黑头发黑眼睛啊，这是黑头发黑眼睛的范围地区是这个，整个印度中国这个黑头发黑眼睛。然后蓝眼睛最多的地方是什么呢？北边俄罗斯人、挪威人、丹麦人、英国人，稍微北边地区天气冷的地方，越冷他们的皮肤越白，眼睛越蓝，所以姑娘当中最漂亮的姑娘都在俄罗斯，不是这个法国的姑娘。你们去俄罗斯有机会去吧，有一些女传道姊妹们也说，我见了一个很漂亮的有一位姑娘，一般的姑娘不会这样讲，太漂亮了，跟我没法比较了，太漂亮了，扔了，就是这样漂亮，完全白，蓝眼睛，就是北边就是这样，英国也是稍微北边的，所以来自英国的美国人为什么这个蓝眼睛？所以头发黄的比较多呢，就是这个原因呢。那来自意大利的美国人还是黑头发黑眼睛的，为什么？他们的基因已经定好了，基因已经定好了，没法改变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基因因素如果定好了，没法改变。但是黄人白人互相之间结婚就是混血，那这样的另外一个基因也出来，另外一个基因出来，但是已经固定下来的基因呢，你无论去什么地方不会有改变的。但是什么时候有这样的变化的？这个是有意思了，就是北边欧洲的北边地区，就是这个刚才我说的 blue eye， 还有就是黄头发。然后刚才我说的这黑人是就在这里。到底有没有这个中间地区最漂亮的人呢？中间地区，那个子高，比如说我们黑人、白人、黄人，最好的一个优点都放在一起，到底什么样的？我们自己想象啊。我们觉得，如果我是神，我做这个 model， 那是什么呢？肯定是黑头发、黑眼睛是比蓝眼睛还强，因为更多。所以眼睛是肯定是黑眼睛，头发也是黑头发，然后个子呢肯定是高一点，比较好看的是吧，个子高一点。鼻子呢不是我们这样的鼻子了，鼻子稍微高一点。毛呢稍微多一点好看啊，我们有一点那个了，就是毛多的多好看呢，鼻子其实也是毛也多了。我去了一个地方，
看膝盖也是很英俊呐、啊，连膝盖也是很英俊，很漂亮，潇洒，全都是帅哥，所以他们觉得，他们看我丑的要命啊，他们说你是很英俊，因为我跟我们不一样。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伊拉克地区的人，伊拉克住在那个近东地区，近东地区以色列、伊拉克、伊朗、土耳其南部这边的人，都是刚才我说的，整个三个地区的优点都放在一起了。皮肤也是不是那么黑，个子高，眼睛大，双眼皮儿，头发也是长，毛也多，而且那个现在黑人的那个皮肤，这是那个鸭子的皮肤了，但是那个这些人，这皮很美啊，特别好。然后我再一次思考，对了，如果我们的人类的祖先从亚拉拉山，从巴比伦，从那个地方开始分散的话，如果分散的话，来这边的人经过沙漠的时候，经过了很大的灾难，自然灾难，他们的基因有些变化。然后去北边的人，去意大利、法国南部还可以，但是已经进入了德国北部这个地区，东欧地区的人是已经是很大的自然的不同的一个自然环境，寒冷的地方有变化的。然后来自这边去中国的，经过这个戈壁沙漠的时候，来黄土高原有一些变化。然后我去了一个东北的，有一个地区，就是东北，就是内蒙古和辽宁那个交界啊，有一个是什么呢？中国古文化的一个发祥地，在那边发现有一个面具，有面具，他们说是新石器时代的这样的面具了。我七年都去了，亲自去了看了，有意思的地方是，他的面孔跟我差不多，但是呢，他的眼睛呢，到底如果他是跟我一样的人的话，必须把黑颜色的石头放在眼睛里面，但是那个眼睛的石头是蓝色的。这怎么回事？所以就是来自这边的一个中国人，不但是一次两次来，头一次来的是也是黑眼睛的，也许是有些人有些变化，也可以蓝色，有反正他们是没法解释，我也是没法解释，但是我发现什么会有变化，会有变化，就是经过这个地方，这三个不同的一个撒哈拉沙漠，这边戈壁沙漠地区，中亚地区的，还有这个寒冷地方，过了之后人的基因的因素，基因都变化了。但是这里面近东地区的人呢，都是还保留着原来的状态，原来状态。所以我个人的推测，如果神创造亚当当时的他们的人类的就是这个他们的外面的内容是什么样的，现在我们看那个近东时代近东地区的人，就是我们可以推测。第六日24节，地要生出活物来，各成其类，牲畜、昆虫、野兽，各成其类，是就这样成了，各成其类，各成其类，各成其类。然后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这里面，神已经创造的时候，牲畜、昆虫、野兽，有这样的分裂了。为什么呢？考古学或者这个方面，他们什么呢？野兽变成牲畜的，有这样的说法。但是猪是永远是猪，狗就是狗，也有些浪狗，但是一般狗来讲的话，忠于主人的，这是狗的特点。牛也是，所以那个牲畜呢，
本来神创造的时候，那些动物是一定跟人一起生活，这样造出来的，这些东西都是圣错。然后造了人，造了人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第二章里面他重新说明，就是神把用泥土来造人的，是吧？用泥土造人，用泥土。然后神这边吹什么呢？吹什么？神吹气，吹生气，所以这个才可以变成什么呢？活人呢、啊、有灵的，有灵的人。人死了，这个人叫什么呢？尸体，尸人，不是这样说吗？尸体，体了。人的灵魂离开了人的身体，这就是尸体。所以有肯定有灵的一个存在，灵神吹了生气才可以这个活的人。你看狗猫多么可爱，而且有的时候好像是听人的话似的，你过来猫也过来，你走猫也走，他们有些本性本能，但是本性本能不等于灵魂，只有一个灵。圣经里面是神吹吹他的鼻孔里的时候，这个神的气进来了，这样可以变成人了。所以人是就是有灵的人，人就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这是第六的原地球的情形，是我明天讲，好吗？明天讲。然后做一个留了一个作业，第五页，反正学习嘛，有作业就好事啊。你看圣经记载于年代学的 chronology， Bible chronology 这边写了，我简单解释一下。我们的祖先，比如说把亚当做一个我们的第一代祖先的话，他的儿子赛特二代，以诺斯三代，该南第四代，是这样走下去。然后就是亚当，亚当的右边你看一下，亚当的出生年代嘛啊，我编了一个新的历，就是亚当历啊。现在我们用的是新历，现有年代，就是亚当历元年。他130岁的时候生了赛特，是有这样的记载吗？是吧？然后他再活800年，他一共活了多少年了？他一共活了930年。他离开这个世界的年代是什么？从他开始来算的话，就是930年，930年。赛特呢，他是那个出生年代是什么呢？130年了，因为亚当130岁的时候他才出生，所以他的出生年代是130年。他生殖年龄是圣经有记载，就是创世纪第五章第一节开始，你们看都有了，创世纪第五章第一节开始，然后第十一章也有。这个是给你们留一些作业，今天你们要做，明天我们可以都我们互相都看一下。然后历史记载比较准确的一个数字，最下面你们看亚伯拉罕的一个出生年代，那个是现有年代，很多学者说 BC 公元前主前2166年，那以撒是肯定是2066年，雅各是2006年，是这样啊。所以亚伯拉罕就是我中间放了一些数字是什么呢？这是给你们提供资料，还是是引导的一个作用。如果这样的话，语言变乱，人类分散是什么时候？挪亚洪水是什么时候？亚当他出现的那个年代是什么时候？从圣经的角度来写下来，然后不要多解释，解释是明天我可以开始给你们一个一个都可以解释。今天你们回去按圣经 他什么时候生几岁几岁的时候生孩子，然后再活多长时间，根据这个来你们都做。下面年代算法都写下来了，年代算法，现有年代呢，生殖年代加上儿子的现有年代，这是现有年代。别是年龄是生殖年龄加上幼活的期间，幼活幼是不是这个活，幼再活的意思。别是年代，出生年代加上别是年龄，出生年代是父亲的出生年代加上父亲的生殖年龄。如果你们今天回去就是找个时间赶紧把这个做下来的话，对你们还是有些启发，有些帮助。那我们明天可以发现有很多事情，圣经里面虽然没有记载，但是我们行和行之间可以发现很多东西，而且圣经的记载是非常有历史性的。那这样你们先靠圣经的记载，然后这边一个一个添下去，那这样我们可以发现明天解释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有不少的事情了。好，今天讲到这里。